好，请我们一同打开创世纪十九章啊，创世纪十九章，我们一同来读第十二节，我们从读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啊，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节到啊，我们读到二十八节哈，十二节到二十八节啊，我们的题目是使命与救恩啊，使命与救恩，请大家一同来读，请大家读十二节啊，请读。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子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的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延迟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也不可站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生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生命就得以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晨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平原的全平看一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早晨的时候，主啊，我们你的众儿女一同的欢喜快乐。主啊，谢谢你看见，虽然世上有甚多的苦难，也有甚多的罪恶，然而主啊，谢谢你，主啊，这个罗德是你手中的啊一个义人，主啊，你也要引导看顾他，带领他能够脱离那个罪恶的世界。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早晨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主啊，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山寨。主啊，你是使我们主啊活起来的那位神，因为你有死而复活的大能。主啊，求你这时候借着你的话语，今天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把启示与智慧的灵赏赐给你的教会。主啊，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看顾。主啊，求你自己亲自来引导。主啊，好让你的教会丰盛有余。主啊，能够借着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长大，好让我们起来敬拜你，我们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主，求你的圣灵继续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来帮助我们。主啊，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当说的话语，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创世纪十九章呢，从十二节呢到二十八节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就要看见一个使命跟救恩的一个重要了。那么我们都晓得罗德呢是一个义人，这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所说的。那么一个义人呢，被上帝称为义啊，他在上帝的面前是有使命的，他在上帝的面前呢啊，他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呢，是需要啊在这个救恩的基础上，神要使用这样的一个义人。 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罗德这个义人呢，他到底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城市当中啊，这个天使怎么样来引导看顾他呢？那么我们就看见呢，罗德呢在这个索多玛的城市的当中啊，义人呢，这个天使呢就教导这个义人啊来传扬这个福音。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天使的教导啊，这个天使的教导。那么我们看十二节里面他就讲了，恶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啊，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个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去。那么我们看见这两个面命的天使啊，就告诉罗德了一个启示啊，他要来就是要把这个地方毁灭掉。那么今天你要赶快去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传到你所认识的人当中。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天使的教导，就教导这个义人啊，你需要去传扬这个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这个城市立刻就要毁灭了，你要帮助他们，要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呢传到在这个以索多玛的城市的里头。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同时在新约的当中也有这样的教导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啊，在马太福音十章第七节的当中啊，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教导这些门徒啊出去传扬天国的福音啊。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十三页啊，在新约的十三页，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啊，第十章第七节第八节啊，我们同来读一下啊，第十章第七节第八节啊，我们同来读，谁走谁谈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也啊，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啊，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该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呢，在新约的时候也教导门徒啊，你们要随走随传。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呢，就了解今天基督徒有一个使命的。我们今天既然是一个在神面前称为义的人，那么神给我们这些义人呢，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啊，就是要我们去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就说，务要传道啊，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警戒、劝勉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扬福音啊。所以看到没有，这个得时跟不得时都要传扬福音，这是很不容易的。弟兄姐妹，通常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啊来为神做事，但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罗德啊，他在这个索多玛的城市的当中啊，这个天使已经跟他说啊，这个城市要毁灭了，但是这个天使就要告诉他，在这个毁灭之前呢，你有一个使命的，你这个使命就是要先把这个福音呢、啊，这个毁灭的这一件事情呢、啊，告诉你一切属你的人，你要先去告诉他们啊，让他们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呢、啊，我们一定是被上帝带走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呢、啊，啊，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这样的使命。我们需要来传扬这个福音。那么在二十世纪有一个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就是穆迪啊。这个穆迪先生呢啊，他是上帝的一个大仆人。穆迪讲英文呢、啊、是文法都不通的，所以他每一次讲英文呢，很多那些啊高级知识分子都会笑他讲道，他讲到了英文文法是不太对的哈、啊。可是很奇妙的，神就使用他。他原来有一种口疾的毛病，那么神就使用这个仆人呢。这个仆人讲道非常有能力。那么为什么这个仆人讲道很有能力呢？因为他遵守神给他的一个教导，他在上帝的面前就立誓啊，立约，每一天都要给一个人来传扬福音，不管这个人信还不信，但是他总是每一天把福音传出去，来告诉他你要信耶稣。所以你看，这个是穆迪啊，从神那里得到能力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秘诀。弟兄姐妹们，教会啊要得能力啊，有一个秘诀的。教会要得能力，第一个秘诀就是要传福音，传福音神就与我们同在，神就赐我们力量。所以你看见啊，这个义人呢，罗德呢啊，天使就教导他了，他说啊啊，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啊，在这个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个地方带出去，时间非常的紧迫。 好，那么我们看见的，这是义人得到了这个教导以后呢，天使还教导他，你要将他们从这个地方怎么样带出去啊，这个很重要，不是把福音讲完就算了，还要教导他，让他离开这个罪恶的城市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啊，把福音传给这个人以后，我们就怎么样，差不多就结束了，对不对啊？再来就是看他在教会里面，他愿意来就来，他不愿意来你也没办法哈、啊。然后你就会继续跟别人传。但是我跟你讲，在圣经里面，我们翻到啊这个大使命，请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啊第28章。许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啊没有错，这些人啊弟兄姐妹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大使命的当中，其实我们只执行了一半。我们把这些人啊，让他们明白这个福音的，可是我们忘记了一点，我们没有继续的带领他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啊！你注意看，在这个大使命的当中，请大家看28章，我们读19节、20节啊，请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通常在大使命的当中啊，我们的观念呢、啊，只是传福音，对不对啊？这是弟兄姐妹你们很正常接受的一个信息。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大使命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要传扬福音，但是你注意看，他说传扬福音是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哦，他不是做信徒哦，门徒跟信徒不一样的。这个门徒呢啊，大家都吃过口香糖吧？这口香糖嚼在嘴巴里，要掉又不掉的，就是粘在嘴巴又不像粘，反正就是那个关系很密切。这个门徒本身的意思是贴着的意思，你跟耶稣贴在一起，他贴你，你贴他，哦，这两个人好像是啊，我们跟主耶稣谈恋爱一样，他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关切的一个意义。所以一个门徒啊，是愿意经常的跟耶稣在一起的，来亲近这个神的。那么今天我们传福音啊，我们传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带成门徒呢？啊，这是今天我们教会需要在上帝面前想一想的。你看这个天使啊，告诉罗德啊，他就说要把一切属女的跟你有关的，你都要把他带出去，带出这个罪恶之城。换句话说啊，不只是把福音传给他，还有一个责任，要牵着他的手，怎么样，把他一路的带出这个城市的里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在教会的当中啊，这个小组教会有一个好处的。小组教会呢，因为是用小组的方式，有小组长、组长啊，慢慢慢慢就带领弟兄姐妹一路的一路的带领，能够继续在生命上成长。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我们要执行大使命，对外是要使人信了耶稣，并且继续的怎么样成为耶稣的门徒。同时在教会的内部，第20节，这也是在大使命当中经常我们忽略的啊。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只知道传福音，但是大使命对内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我们所忽略的，请看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怎么样，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大使命啊，对外是传扬福音，把人带成门徒，对内就是教会的内部需要有教导的。一个教会没有教导，就没有执行大使命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啊，我们不要以为大使命只是对外宣扬啊，很多人都误会了，其实那还是一半呢、啊、另外一半是什么呀？教会就是一个学校，教会就要来训练弟兄姐妹成为主的门徒，让这些门徒能够出去继续的传扬福音，让这个生命来影响生命。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同样的，我们翻回到创世纪19章，我们来看啊，在创世纪19章，你看第14节了啊，这个罗德呢，你看一下14节啊，罗德呢就出去呢，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啊。这个告诉这两个字就是去宣扬了。那么我刚刚讲了，今天呢、啊，如果我们去宣扬一个福音，却没有受过训练的话，没有得着神的启示哈、啊，不能够明白这个神的计划，有时候我们传扬福音呢、啊，可能传的并不是很完全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当中，一定要这样的有训练，能够3分钟、5分钟来讲福音 啊，经常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三分钟、五分钟讲福音。有时候一个福音呢，我们20分钟讲的还没有打到重点，对不对？啊，经常你是谁啊？我是基督徒，人家问你可不可以把福音告诉我？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啊，讲了20分钟还没有讲到重点，啊，这非常的可惜。那么福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怎么去传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的，请大家一同翻到哥林多啊这个前书，我们来看一下哈，请翻到哥林多前书啊。那么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哈，这几个经文呢，可以用短短的3分钟把它解释完毕，你也可以很长的用30分钟啊，也可以用短短的3分钟。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节啊，第3节，这是一个最好传福音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啊，按照这个次序，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请读啊。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好，那么按照这个经节，你就可以解释，按照旧约的圣经的预言啊，耶稣是弥赛亚，为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就按照这个次序，很简单的，你可以把福音的一个重点告诉别人，非常简单的哈，可以用短短的3分钟5分钟，你就可以把重点打出去了。所以我们看见的，今天你看看罗德啊，天使告诉他，你要出去告诉一切属你的人，你要去告诉他们啊，让他们每一个人呢听到你的话语，能够悔改，能够出了这样的一个啊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那么你们想想看，如果罗德没有得着上帝的这个话语，他没有经过天使这样告诉他的话啊，这个时间非常的紧迫，因为天明以后怎么样啊，这个天使呢就要开始毁坏这个索多玛城了。如果他没有用一个非常精炼的方式去通知这些人的话，在那里讲了半天讲不清楚啊，时间就来不及了啊。所以你要了解，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是啊，福音是有急迫感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负有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祭司啊，传福音的使命不一定是只是牧师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责任。那么我们来看见呢，一个城市里面哈啊，需要有义人的存在。因为这个义人呢，就可以把这个福音的火种啊，不断的传扬在四处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想一想，今天呢，我们信主了一段的时间，一年的当中，你大概平均给多少人传过福音？啊，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呢，我们很怕人家不信，对不对？啊，其实说实话，信跟不信，那是他个人跟上帝的事情。啊，耶稣基督跟那些门徒说了，若是有人接待你啊，那么这个平安就临到这个家，若是有人不接待你怎么样，平安归到你的身上，你把责任做完，你就可以跟神交账。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啊，在神的面前啊，我们越去传福音，我们就越有动力啊。至于有多少人相信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你不要有压力的。那么我们就来想想看，这一年当中我们到底跟多少人讲过耶稣这两个字啊。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变成老基督徒的时候，连耶稣两个字我们都不好意思讲了，会不会这样啊？啊，一年讲不了几次耶稣哈、啊，那么不要，我们要经常的讲耶稣。那么这样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会改变，因为其实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已经开始去宣扬耶稣的名字了，让他们来明白啊这个救恩跟他们的关系。好，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义人的啊这个宣扬的使命的当中呢啊，我们来再看一下了。这个罗德呢，就告诉那一些娶他女儿的女婿们呢，告诉他们几个很重要的字。我们大家一同来看19章第14节啊，请来看19章14节啊，请大家一同来看啊。那么我们读14节哈、啊，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个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那么罗德告诉这些女婿们呢、啊，说你们要怎么样起来，看到没有，你要起来啊。那么你就注意看，今天呢、啊，一个人呢、啊，如果听着福音没有反应的话，其实这个人呢、啊，他就没有办法得到福音的好处了。 那么这个起来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他一定要有一个对福音的一个回应的。那么我看每一个人基督徒啊，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啊，非常特别的，你的心灵跟你的嘴巴哈，至少第一步你的心灵要起来啊。假如你的心灵不起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话，那么这个福音呢，就是传了，这个人还是不能得救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起来呢是非常的重要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传福音，刚刚开始啊，她不愿意相信啊，一直不愿意相信。可是很奇妙啊，这个姐妹呢在瑞士哈，这个姐妹啊跟他们一对夫妇一直都不愿意相信，讲到最后花了差不多快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啊，这个先生愿意接受了。那么这个太太呢就说看先生的哈，我看他也挺勉强的哈，我也不太讲，看看他的意思怎么样。好了，没想到这个先生最后愿意信耶稣了。那我说好，要信耶稣，那么我们一同起立哈，我们跪在地上一同来祷告啊。这个在瑞士日内瓦，哇，那很特别的。那个姐妹啊，她一起来啊，两个眼睛就开始流泪了，我自己都傻掉了。我说好奇妙，原来我看这个做弟兄的大概没问题，做太太的可能我怕她有一点勉强哈，她只是说看先生的态度啊。结果没想到两个一起来，她就还没开口祷告啊，还没有请他们跪在地上接受耶稣，她就一路的两眼汪汪的啊，就这样出来了。然后带领他们接受耶稣这个祷告的时候啊，他就一面哭一面接受耶稣啊，好特别啊。我今年四月份到了瑞士呢，又看见这对夫妇变成很好的基督徒啊，很特别的。所以弟兄姐妹，传福音啊很奇妙的。你看他好像不要信，其实他要信的啊。我在台北也传一个福音啊，一个从中国云南出去的少数民族，在这个台北清迈这个地方啊，跟人家这个杂货店啊卖这个小吃店啊，卖吃的东西，他心里非常苦闷。那么我们就到跟着这些台北的神学院的神学生呐，那么一起到这个店里面去吃东西。后来他们就介绍他是他家乡的人啊，从云南呢少数民族出来的。那么就跟他讲中国话啦，讲普通话，就聊一聊。然后问他要不要信耶稣啊，他说不需要啦啊，我们不需要了。好了，没关系，我们吃完了，第二天我们再去吃啊。反正就是吃嘛，就聊嘛哈，聊，你要不要信耶稣啊？又不要啊！我说你要信耶稣，我带你信耶稣啊！哎呀，就是三推四就的啊，最后好不容易要信耶稣了，好带他信耶稣。信完耶稣以后，那天是吃晚饭，吃完以后我们带着几个神学就上山去玩一玩。我们就说，哎，你要不要去啊？你刚刚信耶稣啊，跟我们聊一聊。他说好，很高兴。走到山上走一半，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啦，其实我早就想信了啦。哎，弟兄姐妹，很多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的，很多的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些人只是不要信，只是他为了面子，为了什么他不想信。但是如果你稍微再 push 一下，你带他起来，让他心灵这里面的人能够起来，很奇妙的啊，这个人就信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非常非常奇妙，你经常碰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看见今天呢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好处告诉他们，我们要经常带这些人能够起来离开这个地方，这是神在我们当中啊要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哈，那么这个义人呢有这样的使命，那么我们也看看义人呢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来奔跑前面的天路呢。当罗德把这样的使命已经达成了以后，当然非常可惜的啊，这个索多玛城市里面的人只有罗德啊这个家庭跟他的女儿罗德把他们带出去，至于这些女婿呢，听到他的这个岳父大人的话就当作是戏言啊，因为在这个城市里罪恶太大，这个城市是很舒服的啊，就像旧金山啊，很舒适的环境，怎么会毁灭呢？他们想都是想不到的，所以他们不愿意相信罗德的话。那么我们看见，那么这个义人使命已经达成了以后呢，接着这个天使就把这个救恩这个恩典呢放在罗德的身上了。那么我们看十五节了，当天亮的时候，这个天使就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个城的罪恶同被剿灭。 那么我们看到十六节就讲到罗德就延迟不走，二人因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的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见哈，这个天使啊怎么样来对待这个义人跟他的家庭的。这个天使亲自怎么样拉着他的手，你看这个罗德啊在索多玛城里面大概也享受惯了哈，所以延迟不走，就是不太还有贪恋这个索多玛，因为他要逃难了，逃难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拿的。这个罗德呢天生就不喜欢住在帐篷里面，喜欢住在城市的当中，全平原的地方是很舒服的地方，所以我们深信在他的家中一定有很多很值钱的东西啊，他很贪恋这些世界的东西，他就不走。但是你注意看这个两个天使啊，那么在圣经里面就讲到这个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当中的啊一个记载，请我们一同啊翻到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请看希伯来书第一章313节。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赞美主，每一个基督徒啊读了这段的经文啊，我们就看见这个天使啊对罗德有多好啊，虽然他很软弱啊，肉体有点软弱，双脚不太听使唤，但是这个两个天使就拉着他们的手带领他们出来，出了这个罪恶之地哈，你就看见这个罗德在上帝的面前真的是蒙上帝的宠爱。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14节，我们一同来读了，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哦哟，感谢赞美主哦！你相不相信你旁边有个天使在帮助你啊？啊，有一个老仆人啊，从小上帝就呼召他，后来他到中南美洲的亚马逊的地区啊去传福音。在这个亚马逊里面，他去给哪一种人传福音？就是食人族啊！啊，这些土人呐、啊、是专门吃人的食人族，这些是蛮荒之地啊，没有人可以敢去传的，也没有人去的。那么上帝就差的这个宣教士呢？啊，上帝的仆人进入到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大森林里头去传福音。后来当他年老的时候啊，很多人当地人就信主了，他就有一天啊，他就跪在地上祷告啊，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啊，他就跟上帝说，神啊，我啊服侍你这么久了，我都没有亲自看见过你啊，也没有看过天堂啊，那么好不好你让我带一下去看天堂啊。后来上帝就让他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天使啊就跟他显现啊，然后这个天使就跟这个仆人说，他说，你晓得吗，你在这个地区传福音啊，每走过的一步路都有我在你旁边引导你，当你脚踏在这个石头上，石头不稳定的时候，是我用我的手稳定了这个石头让你走过去。哇，这个仆人他才明白，他所走的每一条路都有天使的看顾。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荣耀，你看见罗德离开这个索多玛城市的时候啊，就有天使拉着他们离开这个地方，感谢赞美主。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上帝是何等的来恩待这个义人啊。那么我们在许多的地区传扬福音的时候啊，一不小心也会遇见很多的难处的。那么我们有一次在培训的时候啊，这个培训中心很特别的，它是两个家庭啊并在一起的，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在左边，一个大门在右边啊，其实是两个家庭，外面的人不知道，只有里面的人知道，里面是通的，外面是两个大门。好了，有一个晚上大概10点多钟，我们还在那边啊交通的时候啊，我们在这边的家庭，结果那边呢啊就有那些安全人员跑进来了，突然就跑进来了，那个很紧张啊，但是很奇妙哦，上帝就遮掩他们的眼睛，没有走到后面，因为后面是通的，他们不知道，只是走了另外一家。到前面的大厅里面坐在那里啊，把这个负责教会的人带走了非常的紧张。那是晚上10点多钟啊，就有两个门。后来这些啊负责的同工就告诉我，他说啊，张牧师啊，感谢赞美主啊，因为我们啊外面有两个门，那个村长啊带着这个警察来的时候呢，原来是敲我们这边这个门，但是不晓得怎么搞的， 这个村长一看到这个门就说，哎呀，门敲错了，应该是隔壁那个门，所以就带着那个公安人员呢，到了隔壁那个门，把那个门打开进来了。啊，你看见上帝不允许的事情啊，没有一样事情会发生啊，这是我们在服事的当中经常看见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深信啊，我们在每一个基督徒在服事的一生当中啊，都有天使在看顾你们。好，我们来看见呢，这个天使呢就告诉罗德几个非常重要的话，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需要来认识的。好，我们看见第17节啊，请大家读17节，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文，请来读17节，请读。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好，你看见这个天使告诉这个义人罗德啊，因为怎么样来奔跑前面的天路了。第一个他说，你逃命吧，啊，赶快去逃命。这个天使把他带离了这个索多玛城市，就告诉他你可以去逃命的啊，你有一条生路的啊。所以今天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要看见上帝已经在这个捆绑的当中，罪恶的世界里面为你开了一条生路，这个生路就是你可以脱离这个罪啊，上帝的这个毁灭。那么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面啊，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也设置了一些生路给以色列人。请你翻到民数记35章，我们来看一下。在民数记35章的当中啊，神为那些误杀的人就设立了逃城啊。我们来看民数记35章第11节到13节，请大家翻到212页啊，212页。好，我们一同来看212页。好，请大家一同来读第11节到13节啊，在旧约民数记212页啊，我们一同来读。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好，那么神在旧约的当中呢，就设立了这个出路了。那么以色列人只要是有误杀的，他不是真正要杀人，他是误犯的，那么上帝为他们预备一个逃城，让这些人呢居住在这个逃城的当中，等到大祭司死去了以后啊，他们才能够离开这个逃城。那么这个大祭司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了。换句话说，大祭司死去了以后，等于大祭司的命就代替了他们的误杀的这个罪，让这些逃城的人可以自由的离开。这是神在旧约在以色列当中设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条例。那么我们今天就看了全世界的人啊都是在这一个啊误犯的当中。今天我们全世界人都是罪人，但是这个罪的根源，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罪的根源是从亚当来的，是不是？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没有一个人的。可是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是生在过犯的当中，我们是生在罪恶的世界里头啊，在母腹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已经有罪了。所以我们人的本性啊，天生啊，我们不得不做罪人，因为这个罪的遗传是从亚当来的。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逃城存在了啊，我们好像是那些误杀人的人一样，不是你愿意做的，但是你不得已，因为那个罪的本性在你的身上。那么我们自己也犯罪，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逃城设立在这个世界里头。这个逃城就是什么？就是教会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逃到这个逃城的当中，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有一条生路了。罗德也是一样的，罗德是一个义人，罗德他不愿意犯罪，但是罗德居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只有天使带领他离开了这个罪恶的索多玛城市里头啊，他才有一条生路，逃离神的一个审判。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看见旧约的这个逃城的设计啊，是赐给那些误杀的人一条出路。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逃城的当中， 全世界人都是误杀人的，你也是误杀人的，我也是误杀人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个死的咒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我们进到这个基督的逃城的里头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因为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啊，旧约的时候大祭司死了，这些人可以逃城，从逃城当中啊自由的释放而去。今天我们在这个逃城的当中，因着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大祭司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他怎么样，我们从这个逃城当中自由的离去，在神的里面享受他的自由啊！这就是在旧约当中啊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好，我们看见这就是天使啊告诉罗德啊，第一个啊，你要逃出去，你要看见这个恩典有一条出路。第二个，他就告诉这个罗德说，你逃的时候你怎么样，不可回头看啊，这个很重要。一个人要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里，不可回头看，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么以色列人啊，当时过红海啊，其实可以有一条康庄大道啊，三天之内可以进到迦南地啊，三天就可以进去了，不需要走这么久的。可是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很奇妙，上帝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看起来是要往北边走，接着往东边一转，转到红海前面啊，这个很奇怪啊。那么为什么啊，为什么神带领以色列人啊就要走这条非常特别的道路呢？其实神要以色列人出了这个红海以后，这个红海分开，整个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这个红海复活，他们有没有回头路啊？完全没有，可以讲说是回头无门啊，只有勇往直前，奔跑前面的天路。你看见神带领以色列人是这样，神带领基督徒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啊，啊，世界是在后头啊，十架在前头，就要开始奔跑前面的天路。这是神在新旧约的当中啊，带领义人的一条啊，一个他要带领我们的一个啊必要的啊一条道路。那么我们看见呢，带我们逃奔走前面的天路的，除了不可回头以外呢，这个天使啊也告诉了这个罗德，他说也不可在平原暂住啊。那么这个平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平原就是代表着世界啊，这个平原就是代表着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那么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啊，我们看到第十一章，我们看创世纪十一章啊，在旧约的第十页啊，创世纪十一章啊，请大家看创世纪第十一章啊，请大家读第二节哈，请大家读第二节。好，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请读。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好，那么在巴别塔的这个地方呢，这些老百姓呢，就开始在平原的那地方来造巴别塔啊，要与神来争夺啊这样的一个权柄。那么创世纪第十一章讲到巴别塔就开始变乱口音，所以今天全世界有不同的言语是从巴别塔开始的。那么在巴别塔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他们遇见了一个平原，就在那里去安居了。当他们安居的时候，享受了这个世界的快乐，接着他们就要来想抵抗神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呢，天使就告诉罗德了，他说你奔跑天路的时候，你不要站在这个平原，你不要站在世界的里头。这个站的意思就是逗留的意思。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生命，是一个往上飞的生命啊。我们都看见那个火箭啊，太空说要升空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力量，需要有反作用力的啊。它这个力量是大于这个地心引力啊，这个火箭呢才能够冲到天空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是有力量的。这个生命呢，新的生命啊，能够带领我们逐渐逐渐的怎么样脱离这个世界啊，它是一个渐进式的。那么假如我们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没有那个生命的种子，今天我们这个人就被罪恶所捆绑，被这个罪恶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我们毫无能力能够离开这个罪恶的捆绑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受地心引力的影响，所以每一个人不能够飞到空中去的。但是假如今天你有一个反作用力的话，大于这个地心引力的话，你就可以了。所以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一个生命，这一个新造的生命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脱离那个平原啊，不会逗留在这个世界里头，那么需要经过信主了以后，经过一段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啊，我们就能够逐渐逐渐的，你的心思意念就被改变啊，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啊这些繁琐的事情。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天使呢，同样的在这边呢教导这个罗德了，他说你不要回头看，也不要站在平原，同时你要往哪里逃跑啊？哦，在这边讲到你要往山上逃跑，你的眼睛要怎么样定睛在上面的上面的啊，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要定睛在底下啊，我们走路的时候眼睛是看地上的，对不对？但是你今天基督徒，你奔走这个天路的时候，你的眼睛不是看地上，你的眼睛要望着一个属灵的高山，这个高山耶稣基督就坐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见这个天使告诉他说你要往山上逃跑啊，免得你被剿灭啊。那么我们翻过来看一下，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他是一个得胜的人。请大家看到创世纪十九章啊第二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见这个罗德啊非常的辛苦啊，他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义人，如今他要从罪恶的世界里逃跑的时候，他一样的啊，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的，他要往山上跑。那么你看创世纪十九章第二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十九章二十七节，请读。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好，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啊，其实亚伯拉罕呢，就是站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他站在一个高的位置，就来观看那个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些平原的地方。那么你注意看，很不一样的，亚伯拉罕呢，他就一路的跟随神呢、啊，他没有经过这个索多玛，他不住在罪恶的世界里头的，他的生命呢，就一路的凭着信心呢、啊，逐渐的攀升，逐渐的攀升，攀升到这个山比较高的这个山地的地方。当上帝去毁灭这个索多玛的时候，他就站在一个高山，怎么样可以观看上帝的作为。那你看罗德呢，虽然是一个义人啊，但是罗德是一个非常贪爱世界的义人，他住在索多玛，但是上帝还是爱他哦。不过当他要逃离这个世界的时候，辛不辛苦啊？他很辛苦了。亚伯拉罕不辛苦的，因为亚伯拉罕一开始跟从神的时候，就走了一条属灵的道路，自搭帐篷，如坛献祭。那罗德不是的，所以罗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呢，我们就发现了，当罗德逃离这个罪恶之城的时候，他两手空空啊。亚伯拉罕在山上还有一个帐篷啊，请问你罗德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他逃的时候固定的家产也带不走，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你就发现到了最后，虽然义人的结局是一样，义人的结局都是得救，不过这两个义人啊，到了最后不一样了。罗德所贪爱的那个世界的东西，时候到了一样都带不走，并且逃得非常辛苦，要拼命的往山上奔跑，一样也省不了。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天路啊，坦白跟你们讲，一样都省不了的啊。做完了 A 就是做完了 B 完了就是 C， 是有次序的啊。什么样的功课都在我们的面前，一完了是二，二完了是三。我们服事也一样，原来服事呢看来挺简单，只是一加一等于二啊，服侍几年以后呢，就是一乘一了，就是一乘二了，再来了，现在是开根号啊，越来越难了 啊这个服侍，神就带领我们到属灵的高山了，上帝给我们的功课学习越来越多啊，这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灵命啊提升到神的宝座的位置。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义人的天路啊，就是这样子逐渐的往上攀升。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啊第二章啊第三章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啊，他就对基督徒有一个警告了。那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二节，我们看231页，请大家一同的翻到231页，我们来看一下啊，请大家读231页，哥林多前书。我们看第三章，我们从12节读到15节，请读。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个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个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好，这个地方讲了，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啊，都要立在那个根基上的。那么凡是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那么没有问题，你可以得赏赐的。但是你所做的不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一些都是草木禾秸，全部要销毁的。虽然你自己可以得救，但是一样都带不走啊。一个亚伯拉罕，一个罗德。亚伯拉罕站在那个属灵的高原，起码他还有一个帐篷啊，没有问题的。罗德自以为很不错，住在索多玛城市里面，但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虽然他是得救了，但是没有一样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你看到了，这就是义人的天路，大家都在跑天路，但是怎么样，所能够存到上帝面前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啊。我们都讲到，我们啊在湾区居住的时候要投资哈，这个投资很重要的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有一个更好的投资，就是属灵的投资。你今天在神的国度的投资，可以存到永远的，上帝都要纪念你的哈。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义人奔跑天路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把我们投资在这个天路的里头。好，那么我们看到第三大点，讲到义人的蒙恩了。那么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继续来看到义人的一个地位哈。这个罗德非常有意思的哈，罗德虽然逃离了索多玛，不过他跟天使在那里 argue 哈，办交涉哈。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罗德到底怎么样啊，跟这个天使来办交涉呢？啊，你看十八节，我们从十八节开始来读。罗德对他们说啊，我主啊，不要如此哈，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了，他挺会讲话的哈。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生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诶，开始讨价还价了。那个天使说你往山上逃，罗德说什么，我不能逃到山上去。诶，很好玩的哈，这个罗德哈，他说什么，他说啊，恐怕这个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哈。看哪，罗德就告诉这个天使了，他说这一座城啊，又小又近啊，大概他平常啊缺乏运动啊，跑大概也跑不动啊。这基督徒跑天路，平常不办事哈，平常不祷告哈，平常不读圣经哈，有事情的时候要奔跑，很辛苦的哈。啊，这个就是罗德，就是显示出这样的一个光景了。然后他说啊，这一座城市又小又近呢，逃到这里啊是很容易的。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生命就得以存活。哎，很厉害哦！你看这个罗德哈，罗德讲这个话，如果按照我们来看啊，那罗德你太过分了哈！啊，给你指了一条明路，你不跑，你还跟我讨价还价哈！但是你注意看这个罗德啊，多么的蒙恩呐、啊！这么软弱的义人还蒙恩的哦！你看天使说什么？这个天使说啊，对他说，这个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个城。哎呀，这个索尔城本来是怎么样，本来是要跟着遭殃的，很简单，但是因为义人罗德要进入这个小城，所以天使就说好，因着你的缘故，我不毁灭这个城。哎呀，弟兄姐妹，那你们觉得罗德的地位重不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说基督徒要看重你的地位啊，你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的，在新约的当中啊，今天我们这个身份是很特别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二节就讲了，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呢？啊，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来啊，都要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审判这个世界，并且审判那个败坏的天使。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三节就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呢？你看见基督徒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这个义人的地位，一个义人进到索尔，这个索尔就不被毁灭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在奔跑这个天路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蒙恩的地位，我们看见这个地位啊，说这个罗德到哪里，哪里就蒙福，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很简单。同样的，今天啊，我们住在这个湾区，我们到那些不信主的家庭，那些不信主的家庭怎么样，就有福了，因为我们可以把福音传扬给他们。那么我们看见呢， 这个罗德呢，除了能够把这个祝福带到这个所尔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很特别的。那么你看第二十三二节啊，你二十二节你来读一下，请大家读二十二节。他说你要速速的逃到那个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哎呀，这个更厉害了，他跟罗德说你不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换句话说，这个罗德很了不起，这个城市毁不毁灭还要看他走不走啊，对不对？他走了才毁灭啊，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今天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还居住在世界里，你放心，世界不会毁灭的，了解我意思吧？世界不会毁灭是因为有你在的原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往脸上贴金哈。人家说你们不要往脸上贴，不，基督徒对不起，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身份跟地位，我们要往脸上贴金啊。今天世界不毁灭是因为你在的缘故，我在的缘故，因为我们这个人属耶稣的，圣灵怎么样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因为我们在的缘故，上帝不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把我们这一群圣徒带走的时候，对不起了，要不要毁灭了？要了啊。所以这就是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讲的启示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万人都要众目都要看见他，那些抵挡他的，他们看见了耶稣就要哀哭了，因为耶稣要审判他们。那么我们这一群人早就被耶稣带走了。所以你看见从旧约里面这个索多玛恶魔拉的这个毁灭啊，让我们看见一个更伟大的一个计划。一个义人罗德虽然不怎么样啊，啊，真的是不怎么样，但是因着他的这个身份，天使说你不离开这里我不能做什么。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今天我们离开啊，教会回家的时候，个个都应该抬头挺胸啊！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因为有我在的缘故，所以神不毁灭这个世界啊！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荣耀感，因为这样的地位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感谢赞美主，你需要看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好，那么我们看见呢，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事件的当中，最后我们要看这个罗德的妻子了。我们都看见义人有他的使命。啊，义人应该怎么样来奔跑前面的天路？义人的地位是何等的蒙恩，是何等的让我们感到骄傲，为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荣耀，感谢主。但是我们要看到最后一个，你注意看这个罗德的妻子啊，第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呢、啊，回头一看就怎么样，变成了一根盐柱。哎，很特别啊。那么这怎么解释呢？请你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来看一看。这个在教会当中啊，我们要注意了。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基督讲的比喻的当中啊，耶稣基督就讲了四个比喻啊，撒种的比喻了。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了。那么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个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啊，听了福音不接受啊，这个很容易了解，不需要多解释。好，第二种人就是罗德的妻子了。请大家看读二十节哈，请读，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好，对参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看一看。今天在啊福音的工厂的当中啊，我们要特别留心这一种状况。我们看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三节，在新约的第九十页，第九十页啊，我们一同来读八章十三节，请读。那些在磐石上的人，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是什么？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好，所以你看见在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他讲了一种人，这一种人是刚刚听福音的时候他怎么样？欢喜领受，可是遇见难处了就怎么样啊？就跌倒了，他就不信了。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人的信心是什么？是假的，当时相信，其实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这个罗德啊，在整个的啊这个过程的当中啊，罗德跟他的妻子这个信心就彰显出来了。原来这个罗德虽然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基督徒啊，是一个软弱信靠神的人， 但是这个罗德毕竟他的信心怎么样，还是真的，还是一路的逃离到了这个索尔。那么反而这个罗德的妻子呢，他就回头一看，就把他的信心呢表明出来，他的信心是一个暂时的相信，当时欢喜，不过呢走到一半呢就忍不住回头一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啊，我们的信心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信心是要有一个真正的信心啊，是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建筑在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耶稣可以救我。你要完完全全把这个信心摆在耶稣跟十字架的身上，你才能够真正得救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啊很多的啊基督徒呢在传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啊不太清楚啊，也信了，不过信的时候因为接受的不太清楚，以至于在以后他奔跑前面天路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困难啊，他好像又信了好像又没信啊。所以你要很清楚的，你要问他耶稣到底在哪里啊。我昨天就问小红了啊，前天问小红啊，耶稣到底在哪里，小红说在心里。好，我说好，你可以去接受洗礼了啊，可以了，因为这个很重要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晓得今天一个基督徒啊，啊我们需要认识这个信心的架构，这样子我们奔跑天路，虽然是这么软弱的一个罗德，上帝还救他啊！感谢赞美主，神的救恩是有保障的，重要是那个信心是真实的。让我们一同借着这段的经文啊，来看见义人的使命跟神在义人身上的一个拯救啊，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连罗德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居住在索多玛你都要拯救，因为你所看的他是一个义人的地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差派天使来为他效力，用手第二次的把他带出来，脱离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主耶稣，我们也看见罗德的妻子他的信心是假的，以至于他不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啊，让我们一同的看见这个义人的结局，也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义人的地位跟身份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但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看的我们却是一群大能的勇士，是你的军队。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人来看是善兵游勇，但是从你的角度来看却是耶和华的军队。今天你的众儿女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都有很多的难处，但主耶稣，你看我们却是最为宝贵的，是你手中啊一个最有最强而有力的一个军队。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荣耀的地位。求主帮助我们，让当我们看见这样的地位的时候，我们也乐意起来传扬福音，把这个福音传到我们所认识的人的地方。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